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平安。刚才我们请皮特弟兄读了那么一长段的，好像很枯燥的各个支派的名字，各个支派首领的名字，各个支派的人数点的这个数量，就组成了民数记的第二章。我特别的请弟兄把这一章全部读完，是因为也许在我们的中间一辈子都不会读完这一章。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多的时候立志要在主里边读完我们的圣经，但是起初的这个摩西五经这五本书就成为我们很大的障碍我们大家都知道，网上什么都经常有这话说，就是说创世纪能读下来，但是出埃及就这个失落在旷野了。为什么呢？到了旷野，到了出埃及记的这个第25章之后，讲会幕的制作，你就会发现事无巨细的把会幕的每一个物件，每一个结构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大祭司的衣服也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又重复一遍。哎呀，用了这么多的重复，咬牙经过了，如果有的人能读下去，读到立位记以后啊，又是一个祭司的手册啊，很多的献祭，很多的这个生活的这种教导啊，这些话有的人觉得这些献祭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好不容易来到民数记了，一看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哇，又一堆的家谱数字，所以往往我们这个力量就走不下去了。我们常常会去问神呐，你既然你要给我们启示，你可以用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经文，有趣的一些故事来跟我们说，吸引我们嘛，让我们把你的话语给读完。但为什么神要用这些这么看似很枯燥的东西要我们要去学习呢？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边，今天你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你每天都跟你的 data 跟你的数据编程打交道，你是一个会计师，你天天跟你的数字打交道，你是个老师，你天天要跟孩子打交道，你天天是一个家庭的父母，你要天天跟柴米油盐要打交道。这些所有我们生活中的东西一旦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就成为一个负担，就成为一个很枯燥的东西，就让我们不能够继续的在我们这个生活中能够活下去，我们就会感觉到有很多的重担在我们身上。但今天神要把这些话借着这个好像很枯燥的经文放在我们里边，乃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靠着神的道，我们的人生仍然可以活得很精彩，即便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很纠结的东西，有很多枯燥的东西，很多没有意味趣味的东西，但是神的道能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又是到了一个主日的时间，又是让我们来聆听你话语的时间，也是我们教会进入了一个更新的这个时代。主啊，在这几个月里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我们真正的更新。阿爸父，今天求你借着民数记第二章和相关的经文与我们说话，与我们教会说话，教会有耳的就当听，告诉我们，转变我们对教会的概念，转变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行出儿女的职分来。求主与我们下边的时间同在，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你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讲到枯燥，没有比军事训练更枯燥。我们在这个上大学，大部分都是同一个相关年代上大学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会不少有一个军训一般来说一进大学就有一个军训，或者有的话可能会晚一些，但这个过程没有一个去少的，对不对？我想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就是赶上有一个月的军训那野战军来了，那个班长就开始带领我们了每天从早晨就开始，好，立正，刷洗，立正，正步走，好，要昂首挺胸，目视前方，要甩手有力，平举胸前，要踢腿生风，砸地有坑，要一二三四，口号响亮，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从我们的早晨开始，到我们上午的训练时间，到我们中午吃完饭以后的训练时间，到我们下午的训练时间，到我们晚上的训练时间，一个月里边我们就做这个很枯燥的训练。但是骄傲一把，我当时在我的方阵里边我不是最高的，还有比我高的， 但是到最后检阅的时候，班长说你走得不错，让你做排头兵。所以最后检阅的时候就立正稍息，立正正步走，一二三四。一个很枯燥的军事训练，竟然到最后一个月以后，我们可以走出一个非常精彩的步伐来。同样，今天我在想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在军，也是一个军队。不仅今天我们从民数记第二章，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每个人都归于一个刀下，这个刀就指的是军旗，每一个营，每一个支派它都在一个军旗之下，我们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也在我们的军旗之下，我们是一个军队。并且到新约时代的时候，保罗还说我们是同一起来当兵的，我们同在一个队伍里边，我们来一同当兵的，要互相鼓舞的。所以今天我在想，我就给了这个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教会也需要正步走，因为我们的神在天上，他在垂看一切的事情，垂看一切的世人，也包括我们教会。我们教会随时在他的眼目中间在被检阅。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如何来正步，透过走过他的主席台，受他的检阅，这就是今天第二章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些真理。看了这一章以后，第二章以后，大家肯定有几个非常非常突出的东西。第一个肯定是知道有一个会幕，而且一直是围绕着会幕在安营扎寨。那第二个，我们又会看见有很多的这个领导啊，支派的首领，事无巨细的把十二个支派的首领都给他讲出来了。第三个，我们又看到这个支派里面有很多的数点的人数，这些所有的人数，每一个人数多少人，也都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最后一个，我们又看到每一个支派在首领的带领下，在这个安营的这个每个不同的方向，他都在那地方安营，在那地方行军。所以这个四个方面就给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四个非常好的亮光。而第一个亮光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围绕着会幕来安营行军。也就是说，今天的教会我们要围绕着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来做我们一切的侍奉，我们带领这个教会。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看，既然有这样一个会幕在这个地方，那会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25章第8节那里说，你们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也就是说，当年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建造一个圣所，是因为神要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今天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标志，不在于当初的耶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包括耶稣升天以后，今天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也包括旧约时代在以色列的这个营中，耶和华这个三位一体神他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神的同在是第一个神给的最基本的应许。那么在神的同在中间，我们就看见为什么神要与我们同在，是因为神爱我们。那么神如果在教会里面同在，他的标志是什么呢？乃是教会要圣洁，乃是要教会要圣洁。因为这个神是一个毫无瑕疵圣洁的神，所以你看到摩西五经里面常常说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你们的神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同在要我们要圣洁，要我们远离各样的罪恶，远离这一切的世界上的搅扰，让我们能够单单的归属于在上帝的脚下。所以当我们这些教会也同样要在神耶稣基督的这个脚下的时候，以他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眼光里面看我们这些教会乃是一个完全圣洁的。在耶稣基督的眼光里面看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是完全圣洁的，因为教会是因他的宝血买赎出来的，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洁净了，使我们毫无皱褶，毫无玷污等纹，乃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所以在神那里所有的教会，地上的教会全部都是圣洁的。只不过我们今天在地上这些有形的教会里面，仍然我们说有麦子有败子，有麦子有败子，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圣洁的表现，但并不表示神将来他要是一个新郎要来接这个荣耀的新娘到他那里去，完全圣洁的新娘，他会在中间选择，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能够高举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将来神没法来选择这个教会，因为神不与我们同在。所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就抛开了以人为中心的角度。因为以人为中心，我们只顾人的需要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就容易结党。我如果我们以一个施工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施工能够吸引很多人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也忘了耶稣基督他常常要与我们怎么说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回想一下，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到底在不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基督到底在不在这个教会。而且神的同在又让我们的焦点，弟兄姐妹的焦点，我们不再放在一些人的里边，我们也不放在某一些教会的里边。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在各个方面的在其他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有些教会的名目有名的传道人他都跌倒了。我们看见今天前段时间这个英国这个圣公会又开始投票要这个同性恋，支持同性恋了。我们就会发现，呀，今天教会怎么了？今天的领袖怎么样了？我们的心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彷徨，有很多焦虑，甚至我们都开始产生了怀疑，是不是神在我们的中间。但是当我们的眼光单单的注目在耶稣基督脚下的时候，看着他的时候，看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些东西都不是主要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过去的。在神那里，他要拣选的圣洁的成为他的教会，要撇弃那些不圣洁的东西。今天不圣洁的教会，神就会把它挪走，不圣洁的人神也不会拿挪走。只要这个教会围绕着耶稣基督，教会的神的同在，我们的施工，我们再去看我们的施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以人为本，或者是以施工为本，我们乃是在耶稣基督的眼光里边，我们怎么样去体贴人的需要。在耶稣基督的眼光里边，我们怎么样满足人的需要。在耶稣基督的眼光里边，我们怎么样安排我们的计划，可以使我们的福音能够更多的传递给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神的同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给我们的第一个看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第二个看见，就是在这个地方看的不算非常的清楚，但是仍然有。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民数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军队的安营，但是我们同样在每一节里边比如说在第九节里边说，凡属犹大营的军队被数点的要做第一队向前行。我们发现在这个第二章的圣节里面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各支派的安营，就是当这个营地设立下来，会幕放在中心的时候，他们围绕着会幕安营。但另外一件事情他讲的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军要行走的时候，耶和华的会幕仍然在中间，约柜在中间，但是谁是第一队，谁是第二队，谁是第三队，谁是第四队。我们又讲到什么？讲到神的意象。所以神对教会的两个带领，第一个神的同在，第二个对教会的带领就是神的意象。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意象来说好像感觉到很大很难以捉摸，但实际上意象非常容易。意象就好像如果我们看了今天这些事情的话，神怎么样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往前走，走到哪去，神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这个意象神用的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当然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我可以选民数记，民数记十九章的这个15-23节我给大家稍微的读一点点。民数记第九章15节那里说，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早晨到晚上，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到了22节，云彩停在帐幕上，不论是两天，是一个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所以神的意象的带领，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神就用帐幕上面的云彩。我们经常听一句话叫云柱火柱这是从这里面引申过来的。但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在一个会幕帐幕的上面有一个云彩，这个云彩收起来了，以色列就知道了，然后以色列就开始要前行。然后云彩到了某个地方，它在那地方停住了，于是他们在云彩的下面设立会幕，然后安营在那里扎寨。云彩不走，它一天一个月一年就在那待着，云彩一走，他们就要立即起行。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意象要带领， 教会今天同样也是一样，今天的教会同样也是神要从一个地方要把这个整体的教会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并且我们相信，因为神要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得救的人生，而且是赐的是更丰富的人生。所以同样一教会也是一样，一个教会神不会让他从开始创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就够了，50个人就够了，100个人就够了啊，在Richmond Hill这块小地方就够了，不要再走了。不是的，神是要他继续的走，神要教会一直走，一直走到将来神要求的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总的含义来说，我们可以一直要走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教会透过异象给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带领。这个周末我们是我们整个城北教会里边的这个执事的退休营。所谓退休的话，一个是我们有一些个人的生命的反响梯队的这种回应之外，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时候在商量，就是将来教会30年应该怎么走。所以我们就提出来 vision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核心的价值 value 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样，每一个堂会怎么样达到这样的意向，完成这样的核心价值，我们就有一个 vehicle，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所以在这里边我也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你比如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可以说是建堂之后就有一个很清晰的意向，就是我们有个 3M4P5C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多种族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多这个年龄层次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多语言的教会，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宗旨，对吧？我们开始我们要以我们的使命文生为导向，以我们的人的需要为导向，以我们的这个节目为导向，还有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property， 这个我们的这个建筑，就是说有顺序的，先是使命，然后再是人，再是节目，再是下面的这个整个的物业的管理，这是我们那个需要叫4P。那么这些我都非常清楚，但是 5C 呢，我常常实际上我也知道，但是我常常把这个就有点忽略。我一想 5C， 我总是想，哎呀 ，5C 就是我们的敬拜部、我们的传道部、我们的关怀部、我们的栽培部、我们的管家部，老是想这些结构、这个部门。然后呢，我们讲这个要进到这些部门，要进到团契进的小组啊，那就在团契里面建立这样的支援，在小组里面也有建立这样的支援。我们常常去这么去想啊，我这个做一个传道人的话，有的时候我也这么去想。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对这个意向，我们就有点偏差了。实际上这个意向是乃是不是因为要一个架构建立在这个教会里面，建立在我们的团契国语堂团契小组里面，乃是要以一种生活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我们要开始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要过一个敬拜耶稣基督的人生，我们要来主日的崇拜，然后我们要在知识上面，在生命上面，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栽培我们的门徒，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互相的来关心，靠着耶稣基督来彼此来走这条天路，最后我们一同找到人生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人生的这个使命方向，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朝那样去，整个教会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意象不是一个结构，五岁不是一个结构，五岁乃是一个人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要活出来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的小组里面应该怎么样去做，我的心里就有了不同的感受，就有不同感受。所以神要用意象带领我们，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调整这个方向，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到教会，能走到一个更高更好的一个层次里面去。所以有了这些识别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发现神的同在，神的意象是这个教会里面最基本点。神的同在，神的意象是在我们教会里边的一个基本点。由这个基本点，你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亮光。但这个基本点，由这个基本点是完全出发的。我们可以看我们的第二个点啊，我们说，神说，我要与你同在，神的同在。我们会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慕道朋友就会说，你这个教会里边，神同在，你指给我看看，神在哪个地方。我们经常也听到过这样的挑战。在这个地方神怎么来转，神建在教会建立领袖，神在教会建立领袖，神与人同在是鼓励人出来服侍，鼓励人来治理神的家，所以他首先是要建立领袖。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领袖我们看到哪几种呢？当然我们看到一连串的一些人，就是支派的首领，支派的首领。当然我们还看到一个人，就是到十七节那里说利未营在驻营的中间。但是我们肯定不要忘了，在 之前的利未记也好，到我们这样讲也好，利未人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支派，就是亚伦的后裔，他是个祭司的支派。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神建立了三个不同的领导体系来管理他们。第一个是亚伦为首的祭司，再有就是利未人来帮助协作服侍，再有就是各支派的首领来管理来协作。这三个都是在这里存在的。那么我们说怎么能看到呢？那么我们在第三章里边上就看到了啊。我们如果再往下看一点，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就在西乃山晓谕摩西啊，还有他的这个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是长子叫纳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我们就发现在我们这里边需要有祭司，当时人有祭司。那么当时祭司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说神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神，住在人的中间，住在这个会幕圣所里边。那么人跟这些百姓跟这个圣所中间是有一个距离的，而且在这个距离里边，他需要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团团的先为主，然后外边才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为了就是防止这些以色列人突然闯到了圣殿，突然闯到摸到这些禁物就会死亡，就会死亡。实际上这个历史上经常也说到，刚才我们说纳达亚比户是大祭司的后裔，是马上就要承接圣旨的，但是因为他们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结果他们就受惩罚，他们就死了。我们后面也看到，到了大卫时代的时候，那乌撒赶着马车赶着牛车，没有按照神的规矩把约柜要送走的时候，结果约柜有点要马车一打趔趄，约柜要掉下来，他好心的赶紧要扶约柜，然后被击杀而死。你们都会觉得这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他要求人要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说你想见我们的神，你想跟我们这个神同在，要能够安然无恙，你需要干什么？需要洁净我们自己。怎么洁净？在旧约的时候你就要献祭。所以当时祭司的主要工作就是献祭。那献祭的意思也指出这个人的罪恶，然后替他代求，然后帮助他除去罪恶，以至于他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这是祭司。利未人，那么利未人你会发现接下去的啊，刚才三章的后面那一段第五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来站在祭司亚伦的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面前按照吩咐办理帐幕的事，又看守会幕的器具，并且吩咐以色列人办理会幕的事。你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最后还说到一句话，到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章这段也讲到，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在这个以色列人和会幕中间，因为有利未人在这个地方，他不仅要把它隔开，而且要警戒，不要让这些百姓来到这些地方来碰触，来擅自来闯进这样的地方，闯到神的面前来，免得他们被击杀。所以利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是服侍，他们要搬离会幕，搬离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有搬家的经历，我估计没有一个人在我们加拿大没有搬过家。搬家之前需要赶紧打包，打了一堆的包，然后搬到某个地方去，然后再重新开包，我们需要花很大很大精力，甚至一个月两个月都不能完成。那么这些利未人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干什么？就是做这些事情。会幕马上那个云彩，会幕的云彩收走，马上就赶紧打包要起行了，然后会幕停下来就在那地方做好了。好，会幕如果在一个地方一年，利未人还会轻松一点。会幕在这个地方一天，那个包可能还没有刚打上刚安装好，说走马上又要合起来要走。所以利未人要有一个完全服侍的心，他不能有这样的抱怨，他必须要去好好服侍，因为这是神，他要去这么服侍神。并且利未人还怎么样，刚才说他是给亚伦的祭司做帮助的。所以神设立了利未人这个话，除了有服侍的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协助祭司来管理。那么当然更多的话，我们就看到的是12个支派的这些首领。当然这12个支派里面，当初的雅各生了12个儿子，12儿子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就成为了这个服侍神的人，他没有数点。但是呢，雅各临死的时候把约瑟的两个儿子这个以法莲马拿西收到他的儿子的名下了，所以给他的长子双份的 方双份里面，所以他祝福他两个儿子，所以这两个儿子加到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减去个利位，所以还是十二个支派。所以这十二个支派里边，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首领，都有个神设立的首领在中间。这句话的话，你会看到这个民数记的第一章开始，神就开始要设立啊，在民数记第一章的第四节，我给大家读：每个派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他们的名字啊，属流变的是十丢儿的啊儿子等等等等等等等一学下来，就把这个十二支派的这个首领就给说出来，并说这些都是从会中招选的，各做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是神从以色列的会众中间选出来，来管理这些会众。祭司在那里接受神的圣旨，神的命令，然后带领这些百姓啊，洁净自己，与神同在，按照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心意继续的前行。利未人在中间帮助协助管理会幕。那么这些支派的首领干什么呢？当然就管理他自己的那一个支派里面的人，什么样的纷争，什么样的东西，他要在这里面做管理的工作。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但是第二个还有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看到民数记第七章，这也是我们很头疼的一段经文。民数记第七章讲到的是我们的会幕建成之后，那么都要行各种奉献礼。你会发现在第七章里边，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从第十二节开始啊，第一头一日献贡物是犹大支派的亚米纳达的儿子拿顺，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照圣所的瓶，也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个公牛犊，一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五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纳达儿子拿顺的贡物。好，你好像坚持把这一段读完了。然后到了第二天献祭，又来了以撒家的子孙首领苏亚的儿子拿单业，接着又是前面那一段完完全全的 copy。 第三天换成了这个希伯伦的儿子，希伯伦的首领，又是这个 copy， 一直十二天全部 copy 一遍。哎呀，简直这些经文，哎呀，真是凑数呢，把这个经文放在里面去。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有更深的意思，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段经文。那么我们在讲这段经文的前面，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就是在这个第七章的第二节那里，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就是刚才讲的十二个人，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就把自己的贡物送到耶和华的面前，是六个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这给我们一个什么看见呢？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当初支派教会首领，他不仅要代表自己要奉献金钱，奉献时间，奉献精力，他还要代表整个支派，还要一同的奉献。也就是说他作为首领，在会中被拣选出来这些人，他还要做更多的奉献。所以今天到了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不再分有没有祭司的阶层，不再分有没有立位人，也不再分有各支派的首领，我们可以统称为我们服侍的，在教会里面都有服侍的领袖。因为在这个彼得前书的2章9节那里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都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哪个人都可能成为祭司，所以哪个人都可能成为被招选出来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的首领，是一个领袖的阶层。那么在这个领袖的阶层里面，我们不分立位人，我们不分祭司，我们不分支派的首领，但是我们需要有他们共同的特质。第一个，我们每一个首领都要有一个为别人代求，指出别人的罪恶，为他们，让他把他们来到拉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不仅仅是传道人要做的事情，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在那里看到了每一个族长，你看到你的族里面真的有问题了，你需要把他拉回来，需要替他们去常常的去代求。我们也看到，我们不仅仅是祭司，我们还要看到我们也是立位人。我们在立位人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去不断的去服侍。我们不光是在上面做一些我们讲话教导的工作，我们还要真的要下去蹲下去替他们洗脚。我每一个领袖都要这样，我们都要这样子，我们需要去服侍他们，并且我们还要互相的协作。 第三个，我们这些各支派的领袖，我们仍然，我们这所有的领袖都要有各支派领袖这种去管理我们的教会，要按照一个神的意向，一个方向，我们去一同来合作去管理这个教会。不是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工作，哎呀，我觉得这个做的不对，我去换成一个别的方法去做。不是的，我们是在一个意向的下面，我们共同去走，并且我们还要 extra 的奉献，更多的去奉献。这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人进到我们教会里面，他看到有这么一群领袖在中间做，在中间服侍，在中间教导，在中间奉献，他就能说，哎呀，这个神确实在我们的中间，并且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走。这是神同在，神的意向的一个带领。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三点，教会是一个全体总动员的，教会是不分一个两个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第二章里边啊，我稍微剪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犹大营来说啊，犹大营这个是很著名的啊。犹大营就是他的亚米大的儿子拿顺做犹大营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74600名。如果我们翻到第一章那里面有个数点，数点犹大26节，1章26-27节说，犹大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字，从20岁以外凡能够出去打仗被数的共74600名。你注意到没有，我把每一个数字我都查过一遍，第一章所有的被数点的所有的数字在第二章里面都在那个军队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一个教会是要一个全体总动员的，不是分成某一些啊，某一些人的某一些这个都在里面。那么在这个教会数点中间有哪些数点呢？当然我们这是1章3节那里说凡以色列人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都要数点他们，按照他们的军队来数点。20岁以上的男丁可以出去打仗，并且可以拿刀。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就要讲两个部分从这里引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男人的职责，弟兄的职责。这个地方讲到了弟兄，这些所有的男人在当时的这个旷野这种很恶劣的情况下的时候，那地方有豺狼虎豹，那地方有这个很艰难的这种沙漠，那地方有很多的外族的追兵，他们都在那四周环绕着虎视眈眈的这一群人，他们随时要攻击他们，怎么办？这时候这些男人就必须要拿起刀来保卫自己的家庭，保卫这个支派，保卫整个以色列民族，保卫神的家。所以当时每一个男人被数点了，都责无旁贷的就进入了这个军队，接受训练，完成他的职责，这是男人的职责。那么今天我们纵观我们的教会，我们华人教会里边，我很感谢主，我们的堂里边很多的弟兄都站起来服侍，这比别的很多华人的教会的这个弟兄的比例要多了很多，我们是很感恩的东西，非常的感恩。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在 physical 一个物质上啊，地理上他需要去打仗，他真的拿刀去做。今天我们的弟兄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能在我们的属灵的战场上我们可以拿刀打仗，属灵的战场。我们很多的弟兄可能多参加一些服侍，还有一些弟兄可能连服侍也不愿意出来站出来服侍，但是在不管是站不站出来的话，他们在属灵的观念上我们大家要好好的思考，我们是不是考虑到在属灵的战争里边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家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弟兄经常去抱怨我们的妻子，抱怨他，呀，他都是那些这个芝麻蒜皮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妻子背后他需要的是什么，从没有看见在这个整个属灵的这个战场上面，这个撒旦是不是在他家里面要在兴风作浪。同样理由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教会里面可能出现各样的纷争，但是我们弟兄们可能只是用我们的大脑逻辑去思考，用我们的意志力去克服，好像我们就完成了一个事工，但事实上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是败得一塌糊涂，甚至很多的弟兄我们都不能够站起来在属灵上去打仗。有一个电影《拯救大兵 Ryan》，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看过。你记得在最后的时候，最后那个小分队遭遇了敌人，在一起打仗的时候，后来那个德国人就冲进了一个 一个房间里边和一个战士战友就在打起来了，并且那个人敌人已经压在他的身下，拿着那个刺刀就一点点的向他的胸口就扎去，两个人都拼了最大的命。这时如果有一个人上去帮忙，就给那个上面的敌人敲一棒子，这个战场的形势马上就转变。但是我们知道其中也有一个他的同样的这个小分队里面有一个战友，这个人他就在那个房屋的外边就吓得简直是就在那样一步路都走不了，他就在那地方软呐、他就一点都不能够去站起来去做，他一点都不能帮，他听见战友在外面在那个房间里面在呼叫在搏斗，他在这个地方就吓得他根本就不能动。最后那个敌人的确是把战友杀了，但我们会想起来这敌人出来以后的话看见他要把他杀掉，但是这个电影讲得非常真实，他看到那个人以后的话他已经知道这个人彻底的已经被打败了，在心灵上在肉体上全部都被打败了，所以他根本连看他都不看就走了。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在家里边，我们的工作一帆风顺，我们的家庭一帆风顺，我们的收入一帆风顺，你觉得好像是神在祝福我们，但事实上你会不会想到是因为撒旦根本就不想攻击你，因为你对他的对于他的那个战争你根本没有参与，你不能拿刀跟他去打仗的。所以今天我呼吁我们的弟兄，不要再看那很小的东西，包括我自己一样的，不要去看这些很小的鸡毛蒜皮的东西，我们要看在整个属灵的战场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参与进去，我们是不是可以举起我们的手随时去祷告。今天弟兄们有几个能站起来去祷告？男人的职责。除此以外我们不能说姐妹没有在这个范围之内，虽然这个属点是男人去打仗，但是你知道在一个家里边你可能在属灵力量上你可能比你的弟兄还强，你就是那个男丁被属点的。今天有的我们姐妹可能在家里面是唯一的信主的人，丈夫还没有信主，你就是那个男丁。所以今天不要因为这个圣经属点了男人以为我们姐妹是旁观的，乃是我们姐妹如果我们在属灵上更加强壮的时候，神一定要召唤你们。所以家庭的职责也是在我们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在这里边讲的不多，民数记也讲的不多，但实际上还是有。比如我们首先看到在这个家庭的职责里边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对比的例子。第一个对比的例子，你会发现每一个首领的名字前面都有他父亲的名字，比如说西缅支派苏利沙代的儿子示如灭，我们都是有一个父亲在前面，然后是这个儿子。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父亲可能在这个宗族里边支派里边他就已经是个奉献的人，他就是一个甘于来勇敢的担起责任的人，他就是一个在有名望的人，所以他在教导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的孩子也能起来。这就是家庭的力量，虽然讲的是一个父亲带着的自己的儿子，实际上这个父亲的背后也是整个一个家庭的整个支持带领下来，所以这个儿子就能成长。当然我们知道信仰里边不是我们父母真正的完全的敬虔，我们的孩子就一定敬虔，不一定，但是如果我们父母不敬虔，我们的孩子真正不能敬虔，这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就是父亲他在神的殿里他敢于奉献，他的孩子就看到了，将来他的孩子也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勇于奉献的甘做领袖的人。当然还有一个反的例子，就是民数记十六章，十六章里边有些利未人可拉大贪亚比兰起来反对亚伦的权力，想造反，家庭也跟着 involve 进去，最后结果是什么？摩西代表神在审判的说，如果我说一件心事这个地开口了，人都掉下去了，果然这个事情就出现了。所以大贪亚兰的妻女众子还有他们的财物家丁就全部落入了审判里面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家庭的职责在什么地方？我们家庭职责，如果这个男人愿意起来做的话，我们的家庭就要支持他，我们要帮助他，我们要整个这个家庭要同心协意的来侍奉，同心协意的远离各样的罪恶。因为当这个罪恶在一个家庭里边或者在一个教会里边它出现的时候，别人不去管不去弄任何任意这个罪一直的去蔓延的时候，在教会里蔓延，在家庭里蔓延，最后我们只好被落入到神的愤怒中间去。所以我每个弟兄都每个弟兄每个家庭都是这里要数点的人数， 都是要参与的人数，都是要一同去努力的人数，我们哪一个都不能少。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你的家，最后神的意向也要求我们的教会要能够按照不同的需要分计划分步骤，我们来完成神的使命。同样这里边我们就看见，当你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各支派的营地啊，这些东西啊，你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去的吗？他在进入西乃山以后的话，他过了十个月他们才开始出发。当然我相信这十个月里面他们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会幕建好，把祭司的首领这些训练好。除此以外的话，我更相信他们在各支派里边他们已经在训练新兵成为一个军队。所以一个教会要想完成神的意向，神已经设立了首领来带领，每个弟兄姐妹也乐于参与，这都是好的，但是还需要就是我们教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来实现啊，我们要有分梯次来分步骤。我们就看见，你看这个里边讲这个在东边啊，当然我们知道东边是在旧约里面来讲是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东边东门啊，将来神要从东面来拯救以色列人来进入耶路撒冷啊，这都是圣经的应许。所以东面非常重要，而且东面就是一个勇士要成为第一个梯队，所以谁进去？是犹大，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带着两个支派，他们在最前面，他们是第一队，他们是最勇敢的，他们有十八万人，但并不表示其他的支派就软弱，其他有其他支派，比如说以法莲支派只有10万多人，他仍然是作为第三队，他要去行。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计划里边，我们讲我们的计划中间会有很多不同，比如说我们有六个团契啊，我们不管我们说以赛亚也好，以利亚也好，约书亚也好，以西结也好，以利沙也好啊，以斯拉也好，六个支派我们可能人数不一样，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需求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围绕在神的这个殿中，我们来敬拜他，然后我们来相互去守望，我们相互服侍，相互支持。所以我们各有各的不同的需要，但是不管人数多少，人多人少，这个不在神眼中不是最重要的，等级也不是最重要的，犹大不是长子，但是职责是一样的，要一同去守望。今天我们六个团契，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哎呀，我们是一个比较小团契，我们就不做了呢，就减少做了呢？或者我是一个大的团契，我就高傲沾沾自喜呢？我们都不能有，我们要有个互相协作，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共同守望的。再一个就是教会还有行军，围绕着这个队伍去行军，那么我们可以讲就是分步分批的走。也就是今天我们有400-500人啊，如果说我们来崇拜400-500人，在我们的小组的团契里边，我们可能架构已经有700-800人。那么实际上这些人的话，我们整个教会也好，我们每一个领袖也好，我们实际上是需要把这些人要给他按照他什么信主的时间长短，他的生命成长的次序，我们要按照他不同的需要，我们要给他进行喂养、进行训练的。所以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都是要分布的，我们不能用一个方法把所有人都涵盖进去，这样一来就会有很多人感觉到不知道所怎么去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要给我们有很多的智慧，要带领我们怎么需要。我们的组长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这个小组到底这个脉搏是怎么样，哪些人怎么样，你心里都是要有一点分量，有点清楚，这样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来带领这些教会，然后这样去往下去走啊，往下去走。比如说我们讲我们2008年以后，借着这个副牧师起来成为我们国语堂的主任牧师以后，带领我们之后，神就赐给他意向小组教会化，小组教会化。但今天我们很多人喊小组教会化，但是我们真正去想过没有应该怎么样一步步去走。实际上我们应该讲这几年来教会一直在尝试，一直在寻求神的心意，因为神的意向是给我们的，怎么化成这个实际不容易，没有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东西能讲清楚的。所以我们怎么去找，我们有过成功的例子，我们也有失败的一些教训都有，但今天我们是需要什么，需要大家都要一同来去想这个意向，不是一个人的意向，是我们整体的意向，是我们整个这个教会的意向。 那这个教会意向的话，我们就需要第一，我们要认同这个意向，我们愿意围绕这个意向，我们按照在神的角度上我们一起往下走。第二件事情，如果神已经给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有各不同的团系、不同的部门，按照不同的培训的方法涵盖了很多部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样，要各归本道。你在哪个位置上非常重要，你的生命在哪个位置上，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可以找这些人，找我们教牧也好、领袖也好、组长也好，你去，我们去谈你大概在什么样一个地方，你应该参加什么样的培训，什么样的，怎么样去走这条生命之道。我们要迅速立即的去工作，不是说我只是来来听听我就走了。我们的人生不是光是在头脑中我们有一点点东西，我们的更新，今天我们讲的更新是连着我们全人的更新。刚才那个我们刚讲，我们是新造的人，全部更新，身体更新，心意更新，灵魂更新，心思意念一切都要更新。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定位。当初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一群难民，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几乎丢盔卸甲，但是民数记第二章结束以后，他们就成为了一支军队。是因为第一，神与他们同在，神给他们意象；第二，他们已经起来了一批领袖，愿意甘心奉献和带领，并且他们也人人愿意参与整个活动，并且也知道自己在这个在自己的位置上，在自己的那个点去一同来协作，一起去走。所以他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一支将军队是有纪律的军队。没有一个军队没有纪律，没有一个教会没有纪律，都是要有。我们哪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家里的父母，如果我们没有给我们孩子有纪律的话，我们的孩子什么样的状态自己心里非常清楚。都是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也需要有纪律在里边。所以当这些都加得进去以后啊，这个难民营就成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今天我愿我们这些国语堂弟兄姐妹，我们是从罪里边出来的已经更新的基督徒，我们现在是个自由人，我们在罪里边已经完全自由了，我们不受罪的辖制。但是神为什么要设立教会？想想看，神为什么要设立教会？神把你救出来完了，好了，自己在家回家休息吧。没有的，神让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一起去走，就是为了训练我们每一个人是自由人，但是最后要成为一个军兵，一个精兵，一个基督的精兵。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回到我的主题，就是要正步走，就是要不断的训练，就是要把纪律加进来，就是要甘于乐心奉献，要每个人都要参与到里边去，我们的教会才真正的在这个社区里面能成为一个光，耶稣基督的容貌才从我们中间完全的兴起起来。我请我们的石班员，我们一起上来，我也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一首歌，来表达我们，如果你今天神有你的感动，你愿意奉献给这个教会，你愿意一起来走，你就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就一起来，我再唱这首歌《基督精兵前进》。请我们的后台给打一下。不容易，我们一起在军队里面训练不容易，但是我们训练出来以后，我们当我们能够战胜、靠主得胜的时候，我们就尝到主恩的滋味甘甜，我们就愿意继续做。
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走，十架旌旗高举，引领在前头。
道和这样美好的信息。大家请坐。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对主爱的回应。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再唱一首这个《基督精兵前进》。
基督精兵前进。